川普非同寻常邀请所有参议员星期三到白宫参加有关北韩问题的吹风会。这次的吹风会由泰勒森国务卿主持，参加吹风的仲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而在下午，这个同一班人就是在国会山向435名的众议员是讲话。而之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明确咁警告平壤，如果北韩攻击美国嘅军事基地以及系试射洲际导弹，美国将会作出先发制人嘅打击。而喺朝鲜半岛嘅局势剑拔弩张嘅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喺星期二举行嘅有关美国喺亚太地区嘅政策同策略嘅听证会上边，重点讨论咗北韩问题。该个委员会的主席阿里桑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北韩问题对美国的威胁已经是发生了改变。麦凯恩说，携带核材料的北韩导弹能够打击美国城市不再是一个遥远以及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的威胁带来了实在的日益增加的冲突的风险。前美国国家安全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在听证会上面亦都表示，美国必须为北韩拥有能够最终打倒美国本土的核能力的做好准备。他还说，美国的核威胁提供了一线的希望，但是由于北韩的政权不可预测性，这种的威胁又是危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以及参加这次听证会的参议员都一致认为，美国在北韩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曾经担任过第一副助理国防部长的麦格萨门在听证会上明确地表示，北韩政权不可能主动放弃他的核项目。麦格萨门说，目前无核化是不可能的，至少在近期不可能，而且至少在北韩现政权下是不可能的。他还表示，军事手段必须是美国考虑的选项之一，但是他警告说，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会带来高昂的代价。他说，半岛上出现冲突将会与美国几十年来所看到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北韩不是叙利亚，他不是伊拉克，代价可能极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很想知道的是，如果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北韩会做出什么的反应，中国是否会介入。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他说，美国不能够确切的知道，但是几十年的假定是，他们首先会对军事区那一边处于射程范围之内的首尔发动大规模的火炮袭击。多年来，北韩还展示了特种部队的行动，并测试了化学和生物武器。公众的担心是，他们将会使用所有的这些。曾经是撤离副总统幕僚的这位教授说，如果北韩这样做的话，下一步将是北韩政权的覆灭。前国防部官员麦格萨门认为，北韩除了会对南韩以及美国在韩驻军发起军事打击以外，还会对美国的盟友日本进行军事打击。这位曾经负责东亚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官员还表示，在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的情况下，中国不会坐视不理。麦格萨门说，中国会介入，他们不会坐视美国根据他自己的利益在朝鲜半岛重新进行布局，他们毫无疑问的会在某个时候介入，而这个亦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美国袭击带来的后果方面有特别高的代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特里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能够很有信心讲的一点是，美国不知道平壤会做出什么反应，不过他认为北韩的反应要看他们是否要将美国的军事打击看成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还是要更换他的政权。特里斯说，如果美国的行动被看成是只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可以希望北韩的反应会比较克制，但是如果被看成是为了更换政权而做出的努力，这样特里斯说他认为地狱之门就打开了。不过特里斯认为，北韩在遭受袭击之后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少。
这位策略分析师亦都认为，在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的情况底下，中国是会介入。他还说，中国无法站在一边坐视不管，因为这个会是损害他们在他们的家门口，避免出现混乱，以及是使到美国以及他们的军队尽可能远离他边界的目标以及是利益。如果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这两个的变量将会是发生急剧的改变。
前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认为，为了确保政权的生存，北韩当局会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进行回击。车维德说，绝对正确的是，北韩独裁者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其政权的生存。如果美国对他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北韩人可能会觉得对美国进行回击和报复是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车维德还认为，如果北韩不对美国的打击做出反应的话，这个也会威胁到北韩领导人及其政权的生存。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说，如果北韩继续开展严重的核导活动，美国对其相关设施开展外科手术式打击，北京应予以外交抵制，但不必军事介入。南韩媒体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对美韩定点打击北韩核设施的默许。北韩官方中央通讯社最近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的再次强烈抨击中国，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执着于对北韩经济制裁，中国和北韩关系将出现灾难性后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